Recording in progress。
各位弟兄姐妹好，非常高兴哈，今天可以有机会跟大家来分享信息。现在就让我把我的 PPT 拿出来。好，可以看见我的 PPT 吗？大概也可以看到我的人哈。好，感谢主啊！今天我要跟各位弟兄姐妹分享圣灵的恩赐第二讲。感谢主，就是上一次我有机会，也是一个月以前开始讲圣灵的恩赐，然后整个圣灵的题目已经讲了不少时间。谢谢主给我这个机会，也谢谢弟兄姐妹愿意来跟我一起学习这个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主题。今天我所讲的圣灵的恩赐二内容，我会讲到一些比较特别，就是超自然的神迹，包括说预言、讲方言，然后这个使徒、先知啊，这些恩赐，对于可能有一些教会来讲，这个题目是不太愿意、不太容易讲的，而且对一些教会来讲也是有一点争论。所以呢，请弟兄姐妹也一方面为我祷告，让我讲的时候希望能够讲得清楚；那另外一方面也求神真的借着圣灵的保守，也让我们弟兄姐妹一方面经历圣灵的大能及圣灵的恩赐，那我也希望，就尽力把这样的我所认识的跟各位弟兄姐妹分享。然后，如果有什么问题，很欢迎弟兄姐妹可以一起来探讨。那开始的时候，我们一起分享这样的题目。主啊，感谢你，主，因为圣灵是我们的好的老师，是我们好的朋友。主啊，我们真的是要依靠圣灵过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主啊，我们也依靠圣灵生命成长。亲爱的天父，我们今天要学习圣灵的恩赐、圣灵礼物这样的一个题目，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有一颗警醒而且辨认的心。主啊，让我们在灵里面来听；主啊，让我们也在知识里面来听。谢谢主，主啊，愿你来建造我们在曼哈姆的教会。这样祷告，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我今天就要开始讲我们圣灵的恩赐第二讲。在讲圣灵的恩赐第二讲一开始的时候，我要复习一下我们过去上一次讲圣灵恩赐第一讲。那第一讲讲了不少的内容，第一个讲到圣灵恩赐的目的，它是为了建造教会、建立弟兄姐妹。圣灵的恩赐主要的不是给自己，让自己觉得好像能力很强。也不是呢，让自己觉得很骄傲。哎呀，我有很多的恩赐，不是的。圣灵的恩赐是让我们在耶稣基督的身体里面，在这个教会的身体里面，能够彼此建造。那圣灵的恩赐与圣灵的果子不同，圣灵的恩赐是代表服侍教会的能力，圣灵的果子是当我们生命成长，会有圣灵在我们生命里面表现出来的美好的品质。所以，圣灵的果子是生命品格，恩赐和才华不一样。基督徒用恩赐来服侍教会，来服侍主；那才华呢，却是另外一方面，与生俱来。神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才华，有的人音乐好，有的人美术好，有的人他数学特别好，有的人讲话非常清晰。当这些不同的才华用在教会里面，用在服侍神的时候，就成为我们的恩赐。也有一些人没有某一类的才华，但是当教会需要的时候，上帝也可以把恩赐赐给我们。那上一次花了很多的时间，用哥林多前书12章讲到使用圣灵恩赐的原则。这里讲到耶稣是赐的主，人是。是讲到 我们被圣灵感动，我们都要说耶稣是主。然后讲到分别与合一的原则，讲到圣灵有各式各样给我们不同恩赐，有各式各样的分别，但是圣灵只有一位，我们执事有分别，主却是一位，功用有分别，神却是一位。也讲到圣灵与圣灵的赏赐与掌权，这里讲到圣灵赐人有智慧的言语、知识的言语、信心、医病、行异能、做先知、辨别诸灵、说方言、翻方言，各式各样的恩赐，都是这位圣灵按照他自己的旨意分给个人的。不但如此，圣灵把不同的恩赐分给不同的人，让我们在耶稣基督的身体里面，我们虽然都不一样，但是我们在基督里都是平等的。这里讲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唯一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的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而且不但如此，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恩赐不一样，所以建造在身体上面，我们必须要。经文上说身子许多的肢体，脚不能说我不是手，所以不属乎身子；耳不能说我不是眼，所以不属乎身子。反过来，眼也不能对手说我用不着你，头也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然后不但如此，还有爱在爱的里面，肢体彼此照顾。有的肢体他们恩赐多，有的恩赐肢体恩赐少。圣经上讲，如果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一同受苦，会得荣耀；所有的肢体一同快乐，上帝就特别给他加上体面。不俊美的就越发得着俊美。然后不但如此，刚才讲的，上帝赐给我们各式各样不同的恩赐，所以圣经上讲，神在教会里面设立了有使徒、有先知、有教师、有行异能的、有恩赐医病的、有帮助人的、治世的、说方言，各式各样，每一个人都不一样。不是所有的人都是先知，不是所有的人都是教师，不是所有的人都说方言啊！神所给的丰丰富富，而且是非常的多样化。最后，这个要怎么样用恩赐？有一个最大的恩赐是用恩赐的原则，就是爱。在12章31节，他讲，保罗说，你们要切求那更大的恩赐。然后他说，我现在要把最妙的道指示给你们，是什么？就是爱。好，感谢主。那我们接下来要讲其他的恩赐。当我们讲这些其他的恩赐的时候，请记得，恩赐都是主给的，恩赐都是要用爱来彼此相爱、彼此建立、彼此帮助的。好，这些原则都非常重要。希望以后我们的教会是一个充满各样恩赐的教会，但是呢，也是按照神自己圣经上的这些原则来使用恩赐，来彼此帮助，来建立耶稣基督的肢体。好，那接下来我们要来读圣经了。好，我来念，请大家跟着来看来听。这段经文是在以弗所书第4章11节12节，他这段经文说，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我非常喜欢这段经文，为什么？这段经文是圣经上面讲圣灵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工作，为的是合起来，然后彼此建立，为的是耶稣基督的身体。然后还有罗马书第12章第6节第8节讲，我按着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或说预言的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或做执事就当专一执事，或做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或做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施舍的就当是诚实，治理的就当。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恩赐不一样，有多有少， 但是很重要的是，我们在主的里面，圣灵把恩赐给我们，我们就按照主所给我们的，我们忠心的用我们的恩赐来服侍主。好，那讲了那么多，圣经上大概有四个地方讲到恩赐：以弗所书、罗马书、哥林多前书12章、13章，还有14章。那有这每一段的经文都列了。保罗列了许多不同的恩赐，但是每一个地方他的恩赐呢，有的重复，有的不重复，所以很多人就研究这些恩赐，新的恩赐也不断的出现，有的一些旧的恩赐渐渐用的比较少啊，所以有的人就把圣经上面这许多的恩赐分成了三大类。这三大类，我们看左边哈，左边三大类是话语的恩赐。譬如使徒啊、先知啊、传福音啊、牧师啊、教师啊，或者说是讲预言啦、做教导啦、劝化啦，然后这些是话语的恩赐。第二类呢是服务的恩赐，譬如说施舍、治理、怜悯、执事、帮助人、治理事情，然后还有超自然的恩赐。超自然的恩赐有的跟话语的恩赐有重复。譬如说，信心、医病、行异能、分别诸灵、说方言、翻方言、说异能啊，等等啊，这些是超自然的恩赐。上帝把这样的恩赐给我们，那上帝是不受限制的主，所以他可以给我们在自然里面有许多的恩赐，那也有许多是我们不常看到的，我们所谓的超自然的恩赐。好，那今天呢，我要比较多一点的讲到超自然的恩赐，那当中也有一些神学的讨论啊，我们一起来看。第一个问题，我想问大家，也问自己，就是超自然的恩赐现在还存在吗？那有一基督徒那个大家对于恩赐有许多不同的看法，那个有多样性。有恩赐的人也是各式各样的恩赐，但是呢，有一些比较特别的恩赐，就是超自然的恩赐。那超自然的恩赐，有些基督徒认为超自然的恩赐已经停止了，但是另外的基督徒他们认为所有的恩赐都存在。这类超自然的恩赐，我讲的是什么？我指的是使徒啊，先知说预言。说方言、翻方言、医病、赶鬼等等，那我讲到的是这一类的恩赐。那有一些基督徒，他们认为超自然的恩赐已经停止了，叫做终止论啊，认为超自然的恩赐之所以有，原来这个恩赐很大的一个目的是为了建立使徒的权柄。以及为了建立教会之用的，因为的确在圣经的历史上面，从旧约到新约，那个不是从头到尾恩赐都是一直很平均的出现，总是在一些时代里面恩赐特别多，譬如说摩西的时代，那个是恩赐特别多的，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就显了很多的神迹，超自然的恩赐。那譬如说是以利亚、以利沙的时代，有很多超自然的恩赐、超自然的神迹出现。那到了耶稣的时代，耶稣自己行了很多的神迹，甚至使徒们也行了很多的神迹。可是当中也有一些时代，就是没有那么多的神迹。所以呢，就有一些基督徒从他们的神学角度就认为，在新约里面，超自然的这些恩赐神迹的目的是为了建立教会和建立使徒的权柄。当教会被建立以后，特别是圣经完成以后，他们的恩赐就不再需要了。那主要的根据是以弗所书第二章18到22节，那这段经文是这样讲的，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 得以进到父的面前。好，接下来这样，这里这样讲，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第20节，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全房或者是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是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的居所。这里讲到教会被建造起来，是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面。教会的根基是使徒和先知，这是不会错的。但是另外一方面，这些人认为，当教会被建立起来以后，这个根基已经打好了。当上层的建筑物建起来了以后，那个根基就看不见了。但是根基是不会被改变的。超自然的恩赐是为了建立使徒先知的权威，为了建立教会的基础。所以，当整个教会建造起来了以后，根基看不见了，而使徒先知他们的根基建好了，所以这一类超自然的恩赐就没有需要了。那超自然的恩赐，这里特别讲到的，譬如说是医病赶鬼的恩赐，话语的恩赐，譬如说是说预言是需要呢，因为如果这样的恩赐还存在的话，譬如说预言的恩赐还存在，有挑战，引起教会的混乱。所以提倡终止论的人，譬如说是改革宗归正神学，或者是时代论的这个神学，那就是觉得比较多的人，他们觉得这个超自然的神迹已经过去了，所以就比较倡导终止论。但是我个人觉得，终止论其实是有困难的。第一个，从解经的角度来看，这一段经文它的重点在于我们信仰的基础是建造在先知和使徒的教导跟真理上面的，这个是没有问题。但是这段经文却不是在讨论恩赐的存废，而且呢，那个打房子盖房子打地基一段时间，房子盖起来了，地基看不见了，这是没有问题的。可是使徒先知他们的影响力还是在这里啊。而且从解经的角度，我们再来讨论这段圣经，就是这段圣经主要他讲到的这些恩赐，使徒先知他们有的也不只是超自然的恩赐。那难道他们使徒先知建立了根基以后，其他的恩赐呢？为什么只有超自然的恩赐就不再需要了？这样的论述用这一段经文，重点不是在讲恩赐的经文来讲讨论终止论，是我个人觉得有一点牵强附会。而且哥林多人这段经文是哥林多以弗所书，那我们刚才读的哥林多前书，以弗所不管是以弗所书、哥林多前书、后书，保罗对他们并没有禁止，他们不可以使用这些超自然的恩赐，只是教导他们怎么来使用恩赐。若是某一类的恩赐，那不需要的话，譬如超自然的恩赐不再需要的话，那保罗为什么要花那么大的功夫去解释、去教导，甚至有的时候还责备人使用这些恩赐使用的不当呢？难道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超自然的恩赐只是为了建立使徒的地位，帮助初期教会的建立吗？难道以后就不需要超自然的恩赐吗？我自己觉得，超自然的恩赐跟许多其他的恩赐一样，应该也有教导、劝慰、医治、帮助人成长等等许多不同的功用。使徒那个时候的确很重要，他们建立了使徒的地位，建立了教会，初期教会的地位。但是他们的功用应该不只是 只有来证明使徒，建立使徒跟教会的地位，他们也是可以继续来神透过这些恩赐继续来帮助一代又一代的信徒。好，那这个是我自己对终止论他们看法不同意的地方。可是呢，反过来我们就说有灵恩派啊，灵恩派他们认为所有的恩赐，包含使徒、先知，还有所有超自然的恩赐，现在都不折不扣的存在。甚至有的人认为，现在使用恩赐比耶稣时候所使用的更多、更大，特别是超自然的恩赐。那我自己也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也不是很完全的赞成。那我自己的conviction，我自己的相信是 open but cautious， 我的态度是开放，愿意开放，但是却小心。我自己相信现在所有的恩赐是神给的，既然是神给的就是好的，包含了超自然的恩赐，这些恩赐是存在的，但是也许在某些情况某些时代，这些恩赐并没有被用的很多，就如现在，很多时候我们的圣经已经完成了，所以上帝大部分的时候是借着圣经向我们讲话，借着圣经来带领人的道路，就比较少直接来向人讲话。但是我们却不能限制神，不可以说，哎，这个恩赐已经不存在了，所以不可以借着某一些恩赐来向人说话或者向人做事。重要的是我们怎么样要按照圣经的原则，好好的使用这些恩赐。正如圣经以弗所书所说的，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节说，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重要的是下面两节，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恩赐不一样，就是因为我们还小，所以我们有的时候用恩赐用的不是那么好。那有的时候我们恩赐多了会骄傲，有了某些恩赐我们会不满足，但是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上帝让我们来用这个恩赐，为的是服侍别人，也学习被在这样的身体里面被建造起来，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那我们要怎么办呢？我们就应该按照哥林多，我们上一次讲的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的八个原则来使用恩赐。所以很快的讲使徒，我自己认为有一些比较特别的是使徒跟先知。使徒的职分我自己的相信是已经没有了，特别是使徒，是等一下我会多讲一点，是见证耶稣基督。现在已经没有人直接看过耶稣基督，但是使徒的恩赐还在。使徒的恩赐是什么？就是被差遣出去建立教会。这样的恩赐就好像是 missionary 宣教士的恩赐。所以宣教士从一个角度来讲，他是有使徒的恩赐，他是差遣到那个教会软弱没有教会的地方，开荒建立教会。那旧约先知的职位也已经结束了，圣经因为圣经的已经完成，不再有像启示圣经那样同样的权柄。但是预言我看预言，等一下我可以再多说一点，就是做先知讲道，做神的出口，那为神来教导百姓的恩赐还是存在的。那我们现在就要多讲一点使徒还有先知哈，讲到特别是我要讲一点关于使徒的地位与恩赐。使徒原文的意思就是奉差遣的，就是使者的意思。那如果我们读 整个圣经，特别是讲到耶稣来挑选使徒的时候，我们看到耶稣非常的慎重，他经过整夜的祷告，亲自挑选了12个使徒，是记载在例如记载在路加福音6章12节，他讲那时耶稣出去上到山上整夜的祷告，然后天亮了他回来把他门徒叫过来，从他们当中挑选了12个人，称他们为使徒。那耶稣给这些使徒有特别的地位跟权柄，比如马太福音19章28节这样说，耶稣说对使徒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这跟从我的人，到复兴以色列史的时候，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你们也要坐在12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的12个支派。所以这些12个使徒是神给他们有特殊的地位跟权柄，而且这12个使徒他们有特别的资格的。使徒的资格是什么？在使徒行传1章21节，那他这里讲说，所以主耶稣在我们中间始终出入的时候，就是从施洗约翰起，直到主离开我们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必须从那常与我们同伴的人中立一位与我们同做耶稣基督复活的见证。这是什么？这是因为犹大他背叛了耶稣，自己出去吊死，然后他们要在这些其他跟随耶稣的人当中再选一位来取代犹大的地位。所以这边讲到特别的一件事情，就是使徒的资格是他要亲自见过耶稣，来做耶稣复活见证的人。那做使徒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我刚才已经讲到了不止一次，就是要做基督复活的见证，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要建立教会。因此我个人认为，如果从上面讲的这些看下来，使徒这样的职分，建立初期教会，成为教会根基，然后将神的话语，将耶稣基督的话语传承下来，成为圣经的一部分，这样的职分已经没有了。可是带着耶稣基督的使命继续出去传福音，建立门徒，建立教会，这样的恩赐在不在？还在。就是许多愿意传福音的 missionary 的宣教士，他们到各地去传讲福音，建立教会，这就是使徒的恩赐。灵恩派认为，使徒的恩赐是指在每一个时代，神拣选着一些带着圣灵大能然后带领教会传福音直到地极的人。这个是不错，从某一个角度是上帝会祝福这些人，然后努力传福音建立教会。但是从一个角度来讲，他们却忽略了使徒很重要的条件，是被耶稣所拣选，见过耶稣基督，做耶稣基督见证的人。所以灵恩派所强调的神迹奇事圣灵，我相信圣灵可以借着人行神迹，就像我刚才讲的，有神迹奇事，但是能行神迹奇事的人不见得就是使徒。所以也许你会听过所谓的使徒性的教会，使徒性的事工，某某使徒，某某先知。各位弟兄姐妹，如果我们高抬人，把人抬到那样的地位，是很危险的。在神的面前，我再说，我相信使徒跟先知的恩赐，上帝要借着一些人来做的一些事情还在存在。但是像原来使徒的地位或者先知那样的权柄，他们神用他们的口说话，以后就成为圣经，成为权威。那样的职分现在应该已经过去了。那谈谈我们的教会，那不是使徒性的教会了，因为灵恩派常常说是使徒性的教会，因为在他们教会里面有使徒，有先知，有神迹奇事。不对的，只要是属基督的教会，按照圣经真理建立的教会， 都是使徒传下来的教诲，因为使徒是整个真理的根基。那既然是使徒传下来的教诲，就是使徒性的教诲，而且按照大使命讲，是耶稣基督吩咐他的那些门徒要去，使万民做他的门徒。我们都是这些使徒，我们的教会都是从使徒的根基所传承下来的。真的教会就是使徒性的教会，若不是使徒性的教会，就不是耶稣基督的教会。不是看这个教会有没有神迹，看不看异象，或者是是不是有人被称作使徒？不是的，我们都是属于神，都是由使徒传承的教会。好，那我们再说说另外的说预言、看异象的恩赐。让我们一起来读《哥林多前书》14:1-5，这里讲你们要追求爱，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尤其是做先知讲道。原文请注意，这里说原文是说预言，做先知讲道原文是什么？是说预言。好，以下也是下同。那说方言的不是对人说，而是对神说的，因为没有人听得懂，他是借着圣灵说各样的奥秘。但做先知讲道的原文的意思就是说预言，但说预言的是对人说，要造就安慰劝勉人。说方言的是造就自己，做先知讲道也就是说预言的是造就教会。我希望你们都说方言，更希望你们做先知讲道，因为说方言的若不讲解出来，使教会得造就，那做先知讲道的就比他强了。好，各位弟兄姐妹，听到没有？所以讲到做先知讲到原文就说预言，那所以我希望许多人怎么样，要做先知讲到，意思就是什么？意思让许多人要说预言，因为说预言是要造就安慰劝勉人。所以在这里，当我们讲说预言的时候，很显然跟使徒他们写圣经上面所谓的说预言的那个档次是不一样的，或者旧约圣经里面以赛亚啦，这个耶利米啊，他们将神将话摆在他们的口里面说出来，所讲的那样的预言后来成为圣经的一部分，那样的预言的地位也是不一样的。上帝是愿意我们来学习他的话语，然后按照他的话语来帮助分享给其他的弟兄姐妹，来建造他们，来帮助他们。所以从这段经文，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说预言的恩赐其实是在的，而主要的是以讲道的方式表达出来。那圣经上讲到这些的恩赐，所以我相信它存在。那我自己也经历到有人说预言啊，对我们教会说预言。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刚刚在美国开始建立教会的时候，那个教会在底特律的downtown是一栋很陈旧、很老的建筑物。那当时有一位牧师从芝加哥过去。那个牧师，很多人他们都说他有先知预言的恩赐。大家这位老牧师他好像很有权柄，就跑去看我们。那他就鼓励我们，然后他就说我看到了异象，然后就说预言，说我看到这个教会充满歌声，然后他说我都听到歌声，不只是他，跟他在一起，同时好几个人都跟我们这样讲。那这个教会刚开始建造，那我心里面我就听进去了，我就想，说是真的吗？是对吗？然后我也不晓得，可是感谢主，不是马上，半年一年以后，真的，这个教会是一个年轻人的教会，就很多人有音乐恩赐的人就起来了，大家就组成了敬拜团，喜欢玩乐器，喜欢做很多的事情。我觉得这个预言应验了，这个教会在诗歌、敬拜、音乐上有很大的突破，很大的长进。但是另外一方面呢，这位牧师他 记得他到了底特律去，然后他就开了一个特会。那当然，我也被邀请参加特会。然后那天他聚完会以后，他就开始站在前面就发预言，然后讲这个讲那个。然后很多人就去排队说啊，我们要请这个牧师来对我讲预言。那我是心里面就非常不平安，我就坐在那边，大家都跑去了，我就不动。然后人家问我，我就站起来说，我说说预言不是这个样子，看异象不是这个样子。这个预言是神给的，不是每一个人跑去求，然后他就说每一个人啊，你将来怎么样？你这个人将来会怎么样？哦，你是什么？神爱你，神什么？不是的，这不是我在圣经上没有看到这个样子。各位弟兄姐妹，关于说预言，那我们该怎么样做呢？我鼓励大家，就像刚才那段经文讲的。我们要学习神的话，我们教导神的话，说预言就是讲道，对不对？这段圣经前面讲的，说保罗鼓励我们要做先知讲道，对，让我们好好的读圣经，让我们好好的认识圣经，用圣经来教导神的话，来彼此勉励。但是除此以外，我相信有的时候神会给我们不同的感动，那。我们也尊重、也重视这样的感动，因为神的确，圣灵会把感动放在我们心里面。如果有的时候要我们去鼓励一些人，那我们就有感动，我们就要用圣经来查验这样的感动合不合圣经的真理。如果合圣经的真理，如果是要去鼓励别人啊什么的，我们就带着一颗谦卑、小心的心，我们不要乱讲，不要多讲。哎，我们可以跟我们的弟兄姐妹分享，但是有的时候，也许你说：“哇，上帝给我一个特别的话语，要我来对教会所有的弟兄姐妹讲。”那各位弟兄姐妹，我想我们就小心一点，好不好？就是我相信上帝是在教会里面设立了这个牧师、传道、长老、执事。上帝设立的教会是不是阶级？而是次序，上帝把权柄交给带领教会的牧师、长老，这个传道。所以，如果你觉得上帝给你特别有话语，想要让弟兄姐妹知道，我鼓励你，请你去告诉你的牧师跟传道，跟荣芳传道，跟静美师母先分享，他们在教会有带领的权柄，或者是我们的长老啊。这个元平长老跟他们一起先分享，他们有带领教会的权柄，然后让他们来一起来分辨这个是不是神对教会的讲话。如果他们觉得也是，或者他们觉得应该多考虑的话，给他们空间，给他们时间，让他们来跟弟兄姐妹来讲这些话，而不要我们自己。就起来冒冒失失的跟弟兄姐妹说：“哎呀，上帝给我的一句话，要我跟所有的弟兄姐妹讲，我们教会应该一二三四应该这个样子，这个样子，好不好？”啊，那所以我们怎么样来看这个预言？多读圣经，多认识圣经，多教导圣经啊。然后我们也不排斥上帝对我们个人的感动。但是一些比较对整个教会、对很多人的一些感动，让我们透过我们的传道，让我们透过我们的长老来跟我们一起分辨、一起处理啊。好，说方言的恩赐啊，这又是另外一个就是比较有争议性的。说方言这个原文叫做 glossa，那原来的意思，这个原文是指的一种可以明白的语言。那现在，当很多人讲说我说方言，却是一种舌音。使徒行传第二章第四节讲到，当圣灵降临，那些跟随耶稣的使徒门徒，他们就被圣灵充满，按照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所以，很多从世界各地来的犹太人，他们很多人，他们因为在世界各地， 他们的对于那个当时他们犹太人讲的一些当时的语言，犹太人讲的那些话也不见得都那么清楚。可是他们对于自己所来的地方的一些方言，他们很清楚。他们就听到了门徒各用不同的语言讲起他们所明白、所清楚的话语。所以是有方言的。那而且，从这个角度来讲，方言是可以听得懂的话语。举例子来讲，我听过一个见证，就是吴勇长老的见证。他有一次，他是福建人，那个时候他不会讲广东话，但是有一次在聚会的时候，上帝就给他一个特别的恩赐，他就把广东话讲出来了，所以他就可以用广东话讲道。所以我相信神是可以给我们这样的恩赐的，而且这样的恩赐也存在。但是现在很多人说我有说方言，就是一种哒哒哒哒，在嘴巴里面的一种声音，我们听不懂是什么声音。但是我也不敢说这就不是方言，为什么呢？因为在哥林多前书13章，如果我们今天没有读哈，13章1节，哥林多前书12章讲说，保罗说我要告诉你们最大的、最好的一个恩赐就是爱，对不对？然后第13章第1节就从12章进到第13章，保罗就说，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钹一般。所以有的人认为，像这样的话语是人听不懂的一种声音。可能是天使的话语。不但如此，当我们谈到说方言的时候，《哥林多后书》第14章这样讲，说那说方言的原不是对人说，乃是对神说，因为没有人能听出来，然而他在心里却是讲说各样的奥秘。所以似乎是讲了一种语言是人所听不懂的。然后第14章的第4节又说，那说方言的是造就自己，做先知讲道的是造就教会，就比较方言跟做先知讲道，这是我们刚才读过这两段经文。所以从这样的角度来讲，虽然方言在某一些情况，就是《使徒行传》第2章，譬如刚才我讲到的，我们也听过有人做见证。说是一种人能听懂的话语，是有功用的。功用是帮助别人来了解神的真理，但是却从刚才读《哥林多前书》所读到的，以及《哥林多前书》11章以及14章所读到的，方言似乎有另外一种，是天使的话语也好，或者是对神说讲说的奥秘也好。或者是为了造就自己，不是为了造就别人，所以别人听不懂也好，可能却有另外的人听不懂的一些表达、一些声音，还有一些东西讲出来。那很多人他们讲方言的时候是在祷告的时候，所以用方言祷告。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4章14节讲。他说：“我用方言祷告，是我的灵祷告，但我悟性没有果效。所以，在用方言的祷告，是在灵里祷告，他不是用悟性祷告。所以，悟性祷告就是讲的话是有逻辑的，是可以懂他一句话一句话的意思的。因为每一个音，都代表着一些字词，都有意义的，而且都是有逻辑性。”但是保罗说：“说我用方言祷告的时候，是我灵里面在祷告，我的悟性、我的头脑却没有果效。”意思说好像他自己不但是别的人不见得听懂，但是他自己甚至他的那个也悟性没有果效，是不是他自己也不完全明白每一个词、每一个音的意义呢？但是另外一方面讲。就是当他用方言祷告的时候，并不表示他失去理性或者失去自主性，因为保罗讲到用方言祷告或者是用灵祷告的时候，他说他可以用方言祷告，但是呢，他也可以用悟性祷告，他可以用灵歌唱，也可以用悟性歌唱，意思是说他可以控制 怎么什么时候用方言祷告，什么时候用悟性祷告，什么时候用灵歌唱，什么时候用悟性歌唱，所以表示他并不是被控制而不能决定他自己不能控制他要不要讲方言，要不要用方言祷告，而且他讲到说，如果有用方言说方言的话，那必须要有人翻方言，如果没有人翻方言就不要讲，所以这个是的确是可以控制的。好，那因此这个很多人有讲方言的恩赐，可是这样讲方言的恩赐却不见得是一个很清楚，比如说是我原来不会德语，但是上帝给我一个德语的方言恩赐，我就会讲德语了。哦，大部分的时候我们经历到的不是这个样子。那说方言它到底它的目的是什么？从我们刚才所读到的几段经文，还有我有机会去问了几个人，他们有说方言的恩赐。那有一个人，有一个姐妹，是我好多年比较年轻的时候问到的。那这个姐妹她小的时候被寄养在她一个寄养的家里面，所以在家里面她不得宠，常常心里面苦闷。然后信主了以后，上帝就给他方言，所以当他心里面苦闷的时候，他就会用方言祷告。然后呢，他实在他不晓得他发的那些音，每一个音节或者每一个词，每一个是不是有词有句子有很清楚的意思，他其实不晓得。但是他说他晓得他的心里面在向神讲哪一类的事情，而且祷告了以后心里得安慰。然后另外，又一个姐妹，她告诉我说，她有一段时间，她生命很压抑，然后后来神给了她方言的恩赐，然后她就常常在她心里面很痛苦、压抑的时候，就用方言祷告。以后呢，渐渐，上帝带她走出了那段压抑，她就很少再用方言。我最近听到的一个例子是一个牧师，他讲到有一个母亲。他6岁的孩子突然去世，然后他在医院里面抱着那个孩子，6岁孩子的去世的遗体，大哭，嚎啕大哭，没有人能安慰他。牧师师母都在医院陪他。这位牧师讲，说他们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他们在旁边为他祷告，有的人拍他，有的人就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他说，那位姐妹，那个年轻的母亲哭了大概半个小时，突然开始讲方言，上帝就特别把那个方言给她。她没有讲那个方言是什么，可懂的语言什么，我猜想不是哈，就是一个他。然后这位母亲就得了安慰，她渐渐平静下来，以后她就把她的女儿交给护士，让护士把她的女儿带走。各位弟兄姐妹，对方言，那我们有的时候不太知道。上帝真的就像这里讲的，有的时候就是用这样的方言来帮助我们。不见得是我们悟性有果效，但是我们的心灵有果效；不见得是造就别人，但是自己得着安慰，得着造就。可是我们也要小心，因为在我们也听到过那个这样的舌音哈，不见得是圣灵恩赐或者圣灵给的，因为有一些人他们去做调查，发觉有的时候在某一些宗教里面，邪灵也能做类似的事情，譬如日本神道教、佛教、南美印度教、印度、澳洲的有一些宗教里面，他们都有到了某一种时候，他们敬拜的很剧烈的时候，都会有一种舌音的发出，甚至跟有一些基督徒那个舌音也有点相似。所以发舌音也并不见得一定是圣灵的工作，而且我也读到了一些书，就是有姐妹她会好像是讲方言有舌音，但是呢，后来从她身上有邪灵被赶出来。那所以讲了那么多，讲到说方言的恩赐，那我们怎么看呢？我想这个是我个人的看法。那 我个人的看法是这样，方言是个人信的，这圣经上讲的，是用方言我们向神讲，是亲近神。但是圣经上也告诉我们，如果教会或公开聚会的地方没有翻方言的，就不要使用方言，因为没有办法在公共的场合造就帮助别人，因为这个是可以造就自己。可是另外一方面，方言也是恩赐，所以方言也是神可以给我们的。我们如果渴慕，那保罗也说了哈，他讲方言比一般的人都更多，我们是可以向神求要方言的。但是有一些灵恩派，他们说啊，练习方言啊，啦啦啦啦啦啦，一直讲讲快了以后就会说方言了。这个我觉得不合适。那如果神要给我们，神可以给我们，是让我们跟神要更大的恩赐，两个比方言更大的恩赐，一个是做先知讲道，好好的来认识圣经。认识真理，来教导圣经，教导真理，用圣经上的话语来帮助、来安慰、来劝勉一些其他的弟兄姐妹。啊，还有一个，就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要有最大的恩赐，就是爱。如果我能说万人的方言却没有爱，那就成了明的锣，响的钹一般。我讲了很多哈，我讲大概。弟兄姐妹可以知道，我的这些想法了。那最后我讲一点点，我们怎么样发掘恩赐？第一个，让我们过去已经讲了两次，我们讲到恩赐哈，那个有不同的恩赐，有言语的恩赐，有服事的恩赐，有各式各样的恩赐，还有超自然的恩赐。那这些原则，我们怎么样使用恩赐？我们也讲了。神给我们恩赐的一些原则，我们也讲了，让我们从圣经上来认识恩赐，让我们尊重这位赐恩给我们的主，让我们尊重圣灵的主权。我们不要，去追求，如果神没有给我们某些恩赐，没有关系。那当我们需要的时候，神可以给我们，但是我们也不需要惧怕，说我一定不要什么恩赐。那神也许给我们，也许不给我们，但是我们让我们尊重恩赐，尊重神的主权赐给我们恩赐，而且让我们晓得这些恩赐是来帮助建造教会以及我们弟兄姐妹的。如果你觉得你的恩赐不够，我们就凭信心向神求。那很多的恩赐是在我们服事的时候神要给我们的，所以谁知道？某些恩赐你有没有？让我们就多接触到不同服事的机会，然后可以来接触到不同的恩赐。也许神就给我们我们过去所没有的恩赐。如果我们有机会，譬如讲道、教导，譬如带儿童主日学，譬如诗歌领诗、诗歌敬拜，等等。各式各样，有许多许多不同的机会哦，或者是做饭，或者是服侍弟兄姐妹，有机会就多服侍，多练习。最后，让我们在主的里面，我们很清醒的，我们分辨神给我们恩赐，我们就感谢主。我们不见得要一厢情愿，我一定要去做什么事情，我一定要有什么样的恩赐，好不好？让我们来求神，求圣灵。让我们成为可以被神使用和他心意的人。好，那我们现在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主啊，你给我们每一个人都不一样，不同的恩赐。主啊，特别我们今天谈到了一些比较超自然的恩赐。主啊，若是你要使用这些恩赐来。透过我们造就我们的弟兄姐妹，主啊，你就将这样的恩赐赐下，主啊，有不同的恩赐，我们不见得比别人更高，是吧？但是我们也在你的面前，我们存着一颗谦卑的心，我们也不拒绝，不害怕。可是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的教会是一个建基在你自己的真理上面的，我们真理的根基好， 我们可以使用不同的恩赐。主孩子也再求将不同的恩赐赐给我们在曼海姆的教会，所以我们可以好好的彼此服侍，好好的服侍弟兄姐妹，也好好服侍在我们周围的人。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